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大题要完成哈。好的，好，那这个问题是说呢，你从第四章看到耶稣的服事里面的他的见证福音啊，他的服事啊，见证福音的事情呢，我们学到什么？回想一下，我们学到什么？有没有什么我以前我现在可以更加强、更学习的？我记得上次李姊妹有提到哈，就是她已经先提到说，她说哈，就是以后我们跟别人对那个谈到的时候怎么样哈，有人有提到这个方面，类似这样的一个分享，好吗？我们都一定可以在成长的啊。像我以前就是那个我，因为我是教导型的，我每次讲什么一定要把它讲一二三点，然后就是为什么哈，逻辑性的。这是问题在哪里？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这个问题哈？以前我是这样的特性，我本身就这样特性，但是我也在被主调整，我也在学习，我从主的特性、他的个性、他的心意，那我也在成熟。所以呢，虽然我已经70几岁了哈，但是呢，我也还在成长哈。所以我觉得很甘甜，真的很甘甜哈。我跟你们带你们一起再从福音书再走一次的时候。我特别看到耶稣对于每一种人、每一个人，包括法利赛人，他的那个心都是一样的。我特别体会到那一点啊，刘磊，请讲。
我就是想到说，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其实最可以学习的就是，当然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就是耶稣的恩慈。他对于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都是众人所其实所鄙夷的。的确是，即使你表面上不露出来，但是耶稣对心里边没有对他有就是排斥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表面上做得很好。但是他真的在心里边那种恩慈、那种怜悯和那种真的只有神才有的那种爱，这个是一直要可以学习的。就是他那种程度对人的，我们可能是要的，可能就是那是我们一个要一个最终的一个耶稣的一个那个标杆似的，那个是我们要成学的。
也就是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哈，那里他因为我们他也那个保罗讲到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哈，最后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耶稣的这个学基督的总结，就是恩慈真的是这样，本来没有的呀，恩慈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人是按照对方的层次来，比如说你多有多可爱，我可以爱你啊。但是要我再多一点的比你还要多一点的爱的话，可能我还要考虑一下，还要算一下。问题是我有没有哈？那这里说要以恩慈，我恩慈就是我那种多余的啊，可以包容对方的那种恩慈，这个是只有主可以给我们怜悯的心啊，怜悯的心。好的，好，继续。
是吗？我
是，
就分享，就是因为你之前有提到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背景，然
嗯哼，
后最近我就之前一直有一点点的小误区，就是觉得撒玛利亚好像是可能就是有掺杂犹太的这个血统，就像混血儿一样。那因为
他们有一些有，是，
对，
嗯哼。
然后其实大部分可能就是更多是那个。巴比伦他们那时候被掳去，然后他们就不
嗯
是说
哼，就对
把
对对，
他们应用了一个政策，就是把它杂居，就是把那些人都放在里边，要让整个就是整个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纯正，
把犹太人
所以
遣散，然后派外面的人进来，把外面调
对。
进来。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掺杂呢？因为看到，因为不是有那个有狮子下来咬他们嘛？有没有？然后他
是。
们就想，因为他们是有拜偶像，他们说，哦，那一定是他们神在处罚，所以就派了一个祭司。那祭司一定会带一群人回去嘛，来等于说给祭司也一部分来在这个地方，所以才会混杂。你讲，请继续讲，
然后我比较感动的一个点是，是以弗所书嘛，就是说，主说就是。 就是你保罗说主来了，其实是把两下就变为一下了，就是他拆毁了
待会是的，
这些就是犹太人跟外邦
隔
人
断的墙，
其实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可能就是犹太人外邦人这样的一个，所以借着可能借着彼得或者是借着他们的那些，就是他给彼得的意向，就是让你他去吃那些他没办法接受的东西，这是一种神要拆毁我们中间的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隔阂。那是我看到了，那是我看到了主耶稣在这段里面的一个很用心的一个服侍，他亲自了教导给他的门徒看，就是我们不分什么人什么人，而是他要在中间做成，就是他就像你们刚才分享的，他的恩慈是对所有的人。那因为我们人的一个有限，常常会被这些列邦列国来去，好像我维护我的国家，我维护我的民族的这种心，然后看到，因为在包含在这种国家意识也会深化在我们包含不只是大人，还有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都会好像有这样的一个隔阂。
是的，
那耶稣就是他来，他说他把两下都变成一下的那种，就是让我很感动。
可以没？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成就了和睦。呀，在堕落的人性里面，事实上是一点都没有和睦的。一开始，亚当怪夏娃啊，然后夏娃怪神啊，就是一起，整个都关系都破坏掉了。是的，Amen，Amen。我们从第四章这个约翰福音，我们跟耶稣，因为我说过我的焦点在我们可以跟耶稣学什么啊，不是跟谁学，是跟耶稣学什么。然后神是。神对我们的重点也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这是很清楚的。到时候我们要像他，约翰在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跟主见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他，而且我们有主神的性情，这是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这是我们所确定知道的一个结果，所以。啊，我们身为主的门徒，我们愿意乐于服侍神的话，我们也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是学习向主，这是我们的焦点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学习这个福音书的焦点呀，更靠近耶稣去看他，然后去学他我还有在这个耶稣的这个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当中就谈我跟你们一个中间有一部分提到说，事实上。那个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到后来他跟他，面对面跟他说，我就是那一位就是你在等候的那个救世主就最重要就是要信耶稣嘛，信救主弥赛亚那他当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我有提到，好像有个地方我说他就单刀直入了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恩慈里面要有真理，恩典要有真理啊。那我们有这种，我们有热心，也要按着真知识，所以是我们的重点是要我们的爱心是真的，我们对他的那个都是一个很需要的，就是我们跟我就像耶稣说哦，请你给我水喝那种礼貌我想在很困乏、很渴的时候，我想不会去想说，而且对一个。妇人又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可能说：“嘿，借我弄个水喝。”我们可能会这样讲都已经很累了我们他还会请你给我水喝类似这种的。我意思那这个是有的是文化问题了，就不管怎么样，我们给对方的一种尊重那个是我们就是神的形象里面有的那种尊重对对方的尊重。那种不偏看的那样的不偏待不偏看的就像刚没有 没有强的哈，刚才那个讲的哈呀，还有吗？但是我们要有真理啊，一定要有真理，充充实实的有真理，然后啊有恩典，嗯，
师母在这一
是，请
章
讲。
里面，我觉得就是我看见耶稣的，就是传福音或者他的说话啊，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因为我就是在和尤其是不信主的去沟通上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处在那里，但是当通过学习这一章的时候，我就知道哦，主耶稣是和我一起同工。我可以邀请他，虽然我很有我的不足，我的不能，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我邀请他的时候，顺服他的时候，和他一起同工的时候，就能够去说出，或者是能够坐在主的宫里面。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一个，一个就是安慰，一个笃定啊，一个在那里。
Amen，Amen，Amen，Amen，是的，是的，嗯哼，
师母。
是，请讲。
我就在想，看耶稣最开始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说是管他要水喝哈，然后很快话锋一转，他有生命的活水，就这个耶稣这个短短的这33年，这个见证，这圣经当中的记载，就是这是他就时时刻刻的，就是马上就是转向父神。哎，这个对我们来讲也真是一个榜样。那我渴了，我要喝水，那是下一秒钟，马上就转向，就是无论是就是生活当中可以想，就是方方面面的事都可以应用在这一点上。比如说，那遇到生命当中，你遇到觉得生活当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啊、委屈呀、然后我们需要忍耐呀、忍耐不下去了，然后。就不要到人类，不是得马上就转向神，转向天父，就像耶稣给我们打的这个很好的榜样，是喝水了，你喝饱了，然后呢，还会再渴，然后生活当中处处你得到荣华富贵了，然后呢，你又怎么样？就是眼睛，就是也是时刻的提醒我，就眼睛不要盯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哎，就是转念一想，马上一秒的，我的人生目标，我是为啥而活呀？我为什么还在活着？就像耶稣，马上就转向那个生命的活水，定睛在耶稣。
Amen，Amen，是的，是的。呀，你这样讲，我就想到那个第4章的23节哈。我们要知道哈，耶稣在这里哈，告诉在提醒撒玛利亚妇人，她要敬拜啊，她还是一样，直接就指到。拜父亲，他要我们信他，信得过他，然后呢，把信心完全的放在他的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借着耶稣丰丰富富的要赐给我们的成就哈。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总是向着父亲，所以当他要去告诉这个妇人敬拜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一样。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这个时候，他是完全以人的一个立场，人的一个身份，等于说我跟你一样，我们是一起要顺服他，要敬拜他的啊。然后他指教他说要用心灵跟诚实，不是在什么地方，也不是你祖宗的什么啊，而是那然后到最后谈到他的时候。”就变成信心了啊！对耶稣是信心，对父亲，我们跟耶稣学那种顺服，那种甘心啊。然后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乐意的跟他同工哈。是的，Amen。就好像那个敬拜的心，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要忙，有很多事情要，或许我们说会。忧虑啦，会有思虑的哈，会有挂虑的。不管怎么样哈，每天要很操劳哈。但是呢，总是那个心总是敬拜，就是向着上面嘛哈，总是会向着上面呀。那我们就更能够支取力量，支取智慧。你们如果再仔细的去 琢磨去咀嚼的话，你们一定有很多比我给你们的这些大纲还要多哈。然后你就可以有自己把带给你要帮助他们查经的人啊。
是吗？
是
确
的。
实，收获很大，这一章的学习。我觉得有两点吧，哈。第一点
好
就
的。
是，我觉得，耶稣，他非常非常的重视他所面对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他非常尊重，他没有这个受犹太啊，或者是一些习惯或者是一些宗教的一些这个传统影响，这个那我觉得我传福音方面哈，确实是很亏欠一点，就是一开始就是要看效果，第二个呢就是没有耐心。通过这个，我就觉得耶稣哈，他那种尊重，哎呀，虽然我现在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来，靠着耶稣来提升，这是一点，就是说他对对象的那种关注，不是按自己的。刚才那个姐妹啊，我也不知道哪个姐妹，她说了她的经历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这个人呢很不太会说话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说我一定要。尽量的柔和的去说，但是非常有讽刺意义的就是，当我说完以后那个姐妹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哇，我一下子我都觉得，那这真是出自
你的
你就
用
会
心，
受伤。
很用心的，结果没有想到哈，
对对
啊，
对对，没想到人家立马，以前可能人家还缓和一点，可能会。过后再说，那一次，那就是当场就告诉你，你咋这样说话？天呐，我想想，我没说错呀，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哈，其实是你要是真的是被圣灵感动哈，你说了哪怕他对方有这样的反应，你也不会受伤，哼，你也不会说是首先受伤，你就会可能会很遗憾不会气愤，不会难过啊。所以说，我就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给我很深的这个感动，就是耶稣，哎呀，他真的是对待这样一个人，他居然能够去尊重而且是他在这个谈话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哈，他先说极其尊重的告诉我，请给我水喝，然后他知道这个妇人的需要，他就说我这儿有活水，然后这个妇人啊。那就引起妇人的这个兴趣了，然后他就去问，然后他又也知道妇人的问题，然后他也在恰当的时候指出妇人的问题，那妇人他就慌了，然后这个妇人呢他又去问这个敬拜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耶稣我感觉耶稣就是胸有成竹非常笃定，就是我告诉你敬拜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我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现在传福音就不再急于求成，不再以凭着自己的口才了论人的口才我很有，但是我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刚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哎呀，我满头大汗，说不出来什么，最后我就找我一个老姐妹，真的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文化的，然后她来了，哎呀，她给人家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才知道。知识是没有用的，急也没有用，所以说我现在就很安静。就是说我比方说，我经常打车，那我就和司机聊天。如果我说神呐，你预备我们能够聊到信仰，那么肯定说每一次都会聊到，但是我也不急于去跟人家讲罪呀什么什么啥，我就想你知道耶稣吗？你身边有耶稣，信耶稣了吗？有时候呢就给他个小册子，就此而已。因为我相信我不一定我一定不会感动他，一定不会让他信主，那肯定是圣灵感动他。所以说，我就因为你时间是很短暂的，就点到，但是我就非常高兴，我就告诉他，有时候来不及，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信主的，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呀，耶稣是在关注对方的需要，耶稣是在 告那个非常非常的尊重。
嗯，
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好的，谢谢。是的，是的，是的。嗯，我们再一位，好不好？再一位，就是啊，我们从耶稣的一个心得哈，就新的一个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
师母，我可能会有点啰嗦，而且讲话有点俗。就是以前，一个电影里面我听过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他说是从小到大听过很多道理，但过不好这一生。那这个记得很深，就是这句话说的很对。那就是说，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包括我们学圣经的时候，听了很多道理，但是很这些东西，它之前可能不一定它成为我生命中的道理。这个真理，那它就是我脑子里的道理。但是呢，就是透过自己跟耶稣的这种亲自的一种互动，其实是能够越来越明白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在讲什么，以及这里面的真理是什么。我就打一个比方，这可能也是回应以前有一个姐妹说，这个认罪要认到根上啊！当时那天很晚了，我没有就没有再就是对对就没有回应。那其实我自己之前的一个自己之前的一个经历是说，有一次我看电视剧看晚了，影响了睡眠，就是搞到凌晨才睡。然后第二天我在那里认罪，然后但是我那里面那个圣灵就有一个感动，他说你是这个罪认的不对。那我后来我就意识到，就是说，就里面的圣灵感动我，他说，那你是因为有痛苦要，就是说要释放，所以你才没有睡觉。那后来我就懂了，所以就是在看到撒玛利亚妇人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理解了，就是以前我是对自己也是标签化的，对他人也是标签化的。这个标签可能就是说他是一个犯罪的妇人，或者对我晚睡就是错的，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了那个就是那次那个关于认罪圣灵对我的一个提醒和感动以后，我就知道在耶稣眼里，他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离了5次婚，然后现在丈夫不是他的丈夫，他看到是这个人他需要，他非常需要爱，但是呢他不知道从哪里去获得，他没有找到真正那个爱的源泉，所以他告诉他，你喝了我的水你就不会渴，因为在这世上的这个水是永远会渴的，这个水既是指这个我们可口喝的水，也是指我们这个生命的源泉或者是爱的源泉。所以这个耶稣他非常看得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他能够提供他自己生命源头最真正的那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之前那个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听过很多道理，但过不好这一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可能听过的道理都是你不可以，因为在犹太人那里，他离2次婚以上就不可以，这个人就会被，就最多只能离2次婚。那这是看解经里看到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一定是懂这个道理的，但是他没有人可以帮他去解决他生命里源头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就像师母你说的，就是说在重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观念的变化。我可以透过那个标签去看这个人，就去看真正去看这个人怎么回事，去看这个人的灵魂，他到底，就是说他的需求在哪里，所以这个也就会帮助自己。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就是说，有一句话叫那个看清生活的真相并能热爱生活。我以前是觉得我看清生活真相以后，我就又冷又硬，就没办法热爱生活了，因为这个都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主耶稣他对我自己的这个医治或者是感动，就感动，因为他对我的那个祷告的回应和感动就带来了对我的医治。他对我自己的这个东西就让我知道，我怎么在就看清生活真相之后，在
同时还能再去热爱生活，就是其实我不再是标签化的去看别人，也当然就先不标签化的看我自己啊，不是晚睡就是对，晚睡是罪，但是这个不是罪的源头啊，不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混乱也好，是对，这是他的标签，但是这不是他罪的源头。我要学习的是耶稣，去看他这个人灵魂里最深处的需求是什么。那去看这个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就是心就会柔软下来，就可以去重新去爱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好的，是的，是的，我们谈到这个，到底我问说，到底他的罪是什么哈？那我们也谈到说，其实耶稣的心不是要我们写下罪状，耶稣的心是不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就好像那个救生圈一样，所以它的重点是在，因为没有别的方法了，只有它啊。谈到道理跟真理哈，他说我是真理、道路还有生命啊。道理如果没有生命的话，没有方向的话，就只有一个描述，像哲学性的描述的话，我想对我们来讲，就好像唱流行歌了，唱一唱，可能心里面有点透气啊，那还是回到原状哈。那耶稣的他因为他是救世主，所以他是要救赎我们离开我们原来的深坑，救赎我们离开罪的权势，医治我们那罪所对带给我们的病害啊，然后让我们可以自由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生的荣耀里面哈，所以他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体会到他的心是这样的心哦，那也就是我在想说，为什么那撒玛利亚妇人啊，可以从那么自卑啊，那么多的这种层层的这样的一个好像把自己这样隐蔽起来这样的情况下面，他可以这么样的一个重见光明啊，这个是神的心意，主的心意呀，嗯，最主要是。没有真拜真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黑暗里面。是的 ，Amen， 非常好，好，好，那我们就往下了，好吗？哈，啊，我看看哈，现在几点？哈，
10:24，
10:24，你觉得呢，刘蕾？
嗯，
就我们就往下面好了哈，往下面哈，好，那我们往第五个主题哈，嗯哼，啊。第五个主题谈到耶稣的第二个神迹，那么这个第二个神迹呢，他又往北走，回到加利利啊。那在这里他讲了一句话啊，我们念一下43，念到47好吗？43到47啊，43、47好，我们请念一下，看谁
念
的。
嗯。
啊，嗯，
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纳，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好，先到这里哈。好，耶稣离开那里，他往他的家乡走。好，那加利利嘛，他的区域了啊呀。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哈。我们以前当然看过他的家人，他的乡亲对他的一种看法哈。我们以前从别的福音看到哈。那这里这一句话呢，应该是比较趋向说针对犹太人，因为他刚刚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有跟另外一个异邦人行了神迹哈。那他这里有一个 common， 有一个什么讲比较好？
注释。
有在这里有一个解释，有个好像一个 一个解释说哈，注解，
嗯，
注解的话比较用写的，我说他讲诠释或怎么样哈，对不起，我喝一下水。
嗯，
我的意思是说，在本地呢，他比较指向犹太人，好，不是只有说他自己的家乡。后面有一节说呢，反而加利利人呢，看他所行的事，才接待他。好，所以在上次迦拿婚宴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有一些人信他的哈。好，那么现在这一次呢，是碰到一个加百农来的一个臣子哈，一个臣子，一个大臣，他不是犹太这个宗教的这样的人哈。那么这个大臣呢，是从25英里外的地方来到这个迦南。他来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需要来。好，他的儿子已经很严重。好，可能没有路可以走了。好。所以呢就有这个事情，就有这个神迹发生哈。I'm sorry, 好。那现在呢我这个部分啊，这个主题，这个第五个大题是谈到说，因为我们在谈真神，我们要真拜，然后我们要真信哈。那么看这个大臣的信心是怎么样进到真信的哈。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刚开始是听到撒玛利亚的话，撒玛利亚妇人的话，他说呢，他们就受到一种冲击，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竟然敢这样跟人家讲，叫他们去看耶稣，所以已经从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看到见证，有的就已经信了。可是到后来，他们又强调说，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耶稣讲的话，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呢，真正的一个相信哈，就是针对耶稣，接待他，信他的名。那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见证，哈，是一个引进人家到主的面前，好，所以他说去看，我带你们去看，好呀，好。那么你们来看，我们去看哈。那接下来这个神迹呢，一样的，如果你看到最后，我们把这个，好，最后一节哈。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往前面那一个哈，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好。注意看这一节，第53节，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好，这是一个结果。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信心，这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所引来的结果。当我们真正的信心的那种对别人的影响，或者是给人的吸引力哈，它是属于那种倍增的，它不会萎缩，它反而是会不但只有一加一，它是乘的哈，它是倍增的。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后来好多人在那个乡村都信了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臣呢，自己全家都信了。那我相信，身为一个大臣，他要影响的不是只有家人，一定也会触及到他四周围的，这些就像我们刚才王宏讲的，他有这样的一个跟他一起做同事的，像类似这种关系的人，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信心的一个进程，这个是很怎么讲 ，typical 很典型的一种信心的进程。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是在茁壮。我们的信心也需要被炼得很坚固，所以我们圣经中我们需要经过火炼的这样的一个炼就，而且雅各说我们的忍耐要到成功，我们的试炼，我们忍耐要到成功哈。那刚才我们也大家也提到说那个忍受哈，我们要忍受哈。其实很多的忍受哈，是因着我们的狭隘。因着我们的不够，那个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被撑开了，我们被神的爱浇灌了之后呢，那个忍受度呢就会 会很自由啊，然后你会很自然啊，所以这个忍受本身或者是忍耐本身呢，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一直要被神帮我们念旧的，这是要我们要下功夫的啊，所以忍耐要到成功啊，我说哈，中文圣经里面翻译哈，没有成功，只有这里讲到成功哈。对不起哈，不是成功什么哈，而是忍耐要到成功。然后甚至在哥林多保罗说呢，当我们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们已经忍受不住的时候，他说他帮我们开了一扇窗，怎么样让你忍受得住，不是让那一扇窗让你逃出去哈。好，所以神不让我们从忍耐中逃走的，他要把我们练就成那个成就成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忍受度哈。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本身在神的眼中看到我们的不够了哈，可以这样讲。那为什么需要够忍耐呢？对我们有大有益处哈。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大臣来哈。好，怎么谈到忍耐去的？我忘记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心哈。我都说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成长的，我们信心要一个种子，我们需要被历练的哈。那而且要到真信啊，我们信的是耶稣，而不是只有人家怎么说人家怎么看啊，或者是也不是只有信耶稣给的好处啊。好，现在我们来看哈，刚才念到我们48节念到最后好了好吗，把48节念完到最后。嗯，哪一位要念？
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嗯哼，好的，谢谢。好，当他请耶稣去，好，趁着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去医治他的儿子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很感叹的说，对着他哈，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对着他，可是对人，对四周人讲的，总是不信。到底这个大臣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信任，他为什么来求他？因为他认为他可以医治他嘛，哈，跟耶稣期待中的信是不是有落差？所以从为什么耶稣加进来这一句话，听起来的话感觉好像耶稣不太乐意哈，是不是啊？但他没有，他后面还是一样啊，他没有去，但是他就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哈。有一次是人家叫他不用去，他还是去，对不对？那这个是他要他去，他没去用说的啊。好，那现在我们来想说，为什么耶稣讲这一句话？
是不是耶稣要把他们的眼光调整到，就是说不是只追求神迹奇事，让他们的信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
等你的意思是说，有的人是想要用要看见来信，对不对？有人是这样，就这么对一些要看到神迹相信的，那他们相信的对象会是什么呢？
相信的对象啊，其实并不是在神的身上，他们
就不在耶稣了，对不对？
对对，
他们
只要那个结果，他们
会把光放在神迹。是的，是的，是的。嗯哼，我一直在强调哈，在福音书里面哈，耶稣的他到世上来的他的工作，做成主的工、神的工的重点，绝对不是医治赶鬼。可是他医治赶鬼，一个他有这个大能，二来他有怜悯的心啊。他看到人受苦的时候啊，那特别是他是代表这个 神这边的一个光明的国度，那对面对这个撒旦的时候哈、啊、黑暗的权势的时候，那就更就是那个权柄就在那里了哈、啊、所以但是基本上耶稣是百般的表达到他对人的怜悯，人家不敢触摸的麻风病的他去摸他啊，然后人家根本就不管的，一点都不关心的那些生来瞎眼的哈、啊、他也是特别的去亲近他。我们看到耶稣就是这样，人家嫌烦的小朋友他也是很，我们看到耶稣的心哈、啊、就是这样哈、啊、那但是从而且他有时候行完的神迹赶完鬼反而退开，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啊、你从福音书里面绝对看不到耶稣的目的就是要行神迹给人家看。他特别跟犹太人说，你们不要想要看神迹。因为犹太人最喜欢看神迹、啊、这个希利尼人希腊人喜欢讲智慧，谈这种大道理啊，刚才谈到这个大道理啊。但是呢耶稣说他的重点不在行神迹给人家，好像满足人家的眼光啊，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啊、就是好像一方面也可以让耶稣有一点多一点的那种啊光环这样啊。所以这一句话呢，事实上等于说耶稣里面是有叹息的。你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见神迹？他不是在针对这个大臣，可是是接着他讲的话，我的儿子要死了，你去见他啊。对于这个大臣为父的心，还有一个很焦急的心，耶稣是很怜悯的。那么他我特别在这一章里面体会到耶稣真理的时候，他就是一定要讲，就是单刀直入的啊，等于说我会做这件事情，可是请你们不要信看到的神迹，不要用眼见来接受，你要相信的是你眼前这一位。他已经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我就是那个你在等的那个弥赛亚啊，他要的就是要呈现，相信我是神派来的，是你们等很久的救世主。到现在他们还是不相信啊，这个才是歧视哈，才是怪事哈。好，那接下来这一位大臣对耶稣，刘磊，你帮我念一下我的那个几个信的层次哈。
嗯，
我有点暗。
我说大臣的信心之旅，对吧？第一，
听说；
二，在下边因需要见耶稣，按理性求，信他的话，最后是去顺服行动，最后是确信的见证。
好的，好的，谢谢，好的，好，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信心的层次哈。那我说过哈，有时候我们看的是一个事件，它是一次就完成，就像上面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谈到有没有？可他后面就跟我们讲说，有的撒种，有的要去浇灌，有的要去收割，等于说它可以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好，刚才那个姊妹谈到说，有时候需要不能因为那个果效哈。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见证神的时候，有一个常常会让我们灰心，或者是比较会打击我们，就是果效。有时候我们讲人家听不懂，听不进去，甚至呢会对我们有敌意，或者是呢感觉好像没盼望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妇女聚会的时候，高阳提到他爸爸，他有非常非常沉重的疑惑啊，还好像还问过刘磊，你记得吗？还问过说，好像还说，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我爸爸相信？哈，类似这样，他那个心里面很愿意传福音给他的父亲哈，就像现在小红也是对他的丈夫、对他的儿子都很焦急的。好，那我们都知道哈，那个一定是要圣灵的工作，神的时间，而且效果要交给神。所以我要意思是说呢，你看到这个大臣的那个信心的历程哈、啊、好像一次性的就一件事情就结束了啊，从头到尾结果就出来了哈、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分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夫的时候哈、啊、 有时候是有一段时间，就像农夫一样，他栽种的话要撒种啊，要一段时间啊，甚至有的人是看不到那个后面的结果的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我们一个范例啊。首先呢，他用理性，因着他的儿子的需要，所以等于说，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信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下就对上了，因为他马上跟着他的这个罪的问题就连上去了啊。但来到这个大城的时候，他的切入点是因为儿子的一个病的严重性。但是他这个时候对耶稣一开始是有一种期待的，啊，那个期待里面就包括着他的医治的这个能力。他听说了，他们都会听说哦，耶稣医治谁医治谁哈，也听说他在哪里，所以他就不管多远，他就愿意过去25英里了哈，然后就到那边去，就是为了他的儿子。有的人他接触耶稣也是这样哈，因为他的一个很绝望的境况有时候到一个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哈。我相信有很多有这样的见证啊，像吕梅哈，她的丈夫那个癌症去世，她反而信主。你是那个你，她是生病时候就跟你传的，对不对？吕梅，
对，是的。
然后。你的丈夫去世后，你反而就坚信了，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一起信的，然后一起
一起
受
信
洗。
是，OK，好。所以信耶稣，第一个我们信的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拯救我、脱离救赎我、脱离黑暗的国度、脱离我的罪的辖制的这样的一个救主。那。至于耶稣在这个大臣的儿子的身上所行的这个神迹呢，从刚才他讲的说，你们如果不见到神迹的话，就不会信。所以，我不认为耶稣用这个神迹要来吸引大臣信，但是因为这个神迹的缘故，有这个机会让大臣跟耶稣有这个照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大臣因为儿子活了，就这样就单是他跟那个耶稣的相信他是一个大医生，他是个医病的话，我觉得耶稣是不会满足的。所以我的意思哈，我有这种想法哈。其实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人，我们有这个心愿，我们有这个热心，可是你知道吗？不见得都一定有结果。我就像耶稣说。先知在本地不受敬重，这个就是一个挫败感，不是吗？就是一个很心里面是很挫折的，对不对？好，所以刚才那个姊妹说，人会不会有灰心，会不会有伤害？一定，我们是人的话有那个感觉哈，但是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是坚固的，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不会是因为环境，因为人为的因素而亏损到我们。从耶稣那里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耶稣自己讲的，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呢，我的里面有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好，这是圣经的话哈。好，首先我们看到他是听说，然后他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绝望的境地哈。有时候我很遗憾哈，很多人是因为很绝望来信耶稣，很多人是因为信了耶稣后来很绝望。怎么回事？这个我探讨到的，我提到刚才那个，我们先不探讨这个事情啊。好，那么现在呢？耶稣就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我们看到耶稣单刀直入了没？这是我看到的哈。他不是要他不要看见神迹才信吗？所以他不去。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结果那个人就跟耶稣对起来了，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
我就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喜梅姐分享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那个果效。其实我觉得神会慢慢的带领我们，就是让我们从那个 如果你从那个总盯着果效，然后慢慢的转向它，因为的确是不管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能让人信主的只有圣灵。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那个能力的。如果我们有的时候神也是，如果我们一传就信，人有时候就会很飘飘然。如果不小心的话，没有这个神的这个保守的话，其实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传福音很有果效。但是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碰到一些挫折，我觉得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过是人，真正能让人信主的只有神。刚才师母还有一个，他讲到说，就是不要灰心。我觉得神会带领我们，就像我们家孩子，那从小，当然就是我们都是耳提面命，从他们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教会。那原来我也是很着急，觉得那个老二他就是很，反正他就一直没有受洗。那他现在呢，他也在找工作，就是他做实习。但是可能结果不是他需要的。其实作为妈妈，我是很心疼他的。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较平顺，不会吃苦。但是我在这个期间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求神帮助我。我说，帮助我调整我的目光，让我不是看这个结果，就是他找到工作，胜过看他的这个他跟神的关系。所以，虽然他这次可能，听他讲，可能是他挺失望的，但是感谢神，他已就是说这次他也没有那么打击那么大。我有些事情是他生命中必须经历的，我感觉我这次面对我就不像以前那样子，忽上忽下的，然后心里没有一个好像没有一个锚，没有那样根基似的。我现在神也在就是在训练我，也在帮助我，让我知道说，其实他跟真的，我嘴巴上这么说，我心里也要这么认定。他跟神的关系其实超过这一切。原来他好像不是那么很顺利的，就是像他的那些同学朋友，好像就很顺利拿到。我刚开始也是有点犹疑，也挺捏把汗。后来神也帮助我看到，就是说，如果他在他找工作中间，他碰到难处，他后来拿到了就这个。像这个 intern 这个实习，他知道那个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能力，他真正体会到是神在帮助他。我觉得这个其实比他顺利的拿到一份工作就更有意义，因为他在经历神。那他现在这一次呢，等于说，他希望能拿到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好像听他说他的可能是好像是希望不大，反正他也挺灰。挺难过的，那我也其实也挺难过的。看到儿子难过，当妈的肯定是心里面会心疼。但是我也神也在帮助我，让我就不像以前那样子冲击那么大。我也就不断的就是要仰望神，就是知道说神知道什么对他最好。即使他生命中有这个难处有苦，其实那个最终的结果对他是好的。所以，特别是他就是说讲到说，他跟神的关系，那作为我们来讲呢，当然是如果专注在这点上，其实心里是很焦虑的。我觉得神在过去的几年里就慢慢的帮助我知道说这是他的工作，我所能做的，他在家的时候我能做的我都做了，现在我就是为他祷告，我要有信心仰望神，知道说神真的是不是好像要手里紧握的一个好处，我要跟神使劲的求神才给。因为我当时希望最看重他跟神的关系，而是他在神的手中，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传福音不是一下子很有那个，没有看到结果。我觉得神也在，就是在，神也是在，就是在，就是让我们能够忍耐。当然，这个在中间忍耐的时候，还日子还是不好过。但是我觉得神也在，起码是在我在这个中间。就是跟孩子的相处中间学习的，
是的，是的，刘磊，我可以回应你一下。
啊，
就是中国有一句俗语哈，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现在能听懂。中国有现在流行一个话，就是说，为什么穿秋裤呢？因为妈妈觉得你冷啊。这个话能理解吗？
可以。以前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这孩子要穿羽绒服？因为妈妈觉得你冷，对。
对，我们有时候就是对孩子就是这哈。 我在很多方面都很失败，但是我在我儿子方面是，真是靠着神得胜了。就我儿子也是啊，祷告呗。我当时就为儿子祷告，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啊受洗，我可想让他受洗啊。但是呢，那他每次暑假回来，人家看好就哎没安排，他每次都完美错过。哎呀，我心里就可遗憾，可遗憾。然后我当时那儿子，我儿子还是非常有主心骨的哈，他不一定他不听我的。如果说我儿子稍微软弱一下，我可能我就安排了。但是呢，我就祷告吧，在这事儿上就祷告祷告。最后真的非常完美的是，我儿子到美国以后是中国嘛，肯定你想想现在这种局势，肯定是在盆儿里受洗的哈。但是我儿子到美国以后是在河里受洗的。哎呀，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我当时为我儿子祷告的，就是说让他，这个就是，就是有属灵的伙伴，有属灵的伙伴，有属灵伙伴。但是，所以说最后我儿子呢，就那现在就是啊，就是为教会工作啊，就是搞圣经软件开发。说，哎呀，这个真的是我最大的祝福，就是祷告啊，祷告。我还有，我想回应一下，就师母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哈，这个神迹哈，就是说这个大臣求耶稣，他就说哦，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总不信。然后，哎，我也被开启，就是我就想起来哈，就是和我的职业吧哈，就是我想耶稣是肯定是很希望他能够我觉得相对于尼哥底母和这个大臣来讲。可能耶稣吧，我说的不一定对啊。耶稣肯定更希望于尼哥底母的这样，他真正是来了解真理，来了解这个福音。我就当时哈就想到了，就是我们上课时候哈，那一学期那学生是没有问题的，哎，都是该听课听课，但是呢不是很关注你这个老师的，但是一到期末的时候都开始关注你了，都来去给你来套近乎了。就开始告诉你，就想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就是想从你口中套出来那个试题所以我就想，就是我有时候也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能才来，这个大臣肯定是因为需要，而不是说去真的是去了解耶稣所讲的真理所传递的，就像我们上课一样，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学生不仅仅关注于这个考试，而是我这一学期我给你传递的这些课程的内容这些真的一些真实真啊真真正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一些价值观一些世界观，所以我就想到这一点上了，那就给我的提醒就是，那当然咱和这个大臣就不太一样了哈。就是不要说因为事情而信，就像我丈夫，如果说神医治了，我就有信心了，我就生命增长了其实不然，他没有医治，也是好的无比的。好，我就回应这些啊。
好的，好，刚才那个李姊妹有一句话说，胜过得胜我就想到说，记得神训练我们，培养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有胜过，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得胜有余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分享，有确据说我一定可以胜过，等于说我越过 overcome，我越过了我可以突破了而不是成功。神在培养他的儿女，绝对不是让我们走向一个成功的一个点，而是让我们能够越过。因为人生有太多的高山低谷，我们需要越过。我们有仇敌，看不见的仇敌，就是要我们服输，要我们投降。我们有世界的潮流，会把我们引开。还有我们会把我们带错路了还有我们有自己的私欲所以是很难的，但是所以神就在训练我们，能够很坚决的、很坚固的很确定的，能够走完我们跑完我们的全程，就是很忠心的能够向着他，就是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标杆所以是很好的一个 说法哈，就我们胜过，我们可以胜过这些哈。那刚才我提到说这个大臣，耶稣对他单刀直入哈，我解释一下，可能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因为我是看到他已经讲了哈。刚才李主任讲到说他，我想他多么希望那个尼哥底母能够信，对不对？因为尼哥底母最有条件的，他懂旧约啊，他还说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结果呢？搞不懂什么叫重生，因为那个重生里面的意义跟那个举铜蛇的事情，还有跟那个神以西结书神要给我们一个肉心，一个新的心，要做一件新事，都有关系。可是这样的一个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堂会里面的一个，等于说有脸有官位，又有齁，又很有德高望重的这样的一个尼哥底母哈，却地跟天连不起来啊。所以说刚才那个陈月讲说，我们道理可能懂很多哈，但就是上不去哈呀。但是耶稣这个时候，他既然说你们不能因为神迹，那个不叫信，所以他现在呢，马上，因为耶稣的目的也是要让这个大臣能够信耶稣。有永生，因为儿子一病好了以后还是会死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可是他用的方法是他不去，等于说他对于他要传的这个对象呢，是一种冒险啊。通常我们的话可能就会很珍惜了哈啊。我常听到一些那个。就是慕道友哈，后来信主，他说奇怪，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大家对我好好哦，好像把我伺候成一个宝贝一样。为什么信主以后呢，我好像都没有人问津啊？有没有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为了要吸引对方去信哈，来信哈，就好像我们用百般的那种好处啊，各方面的、啊、哈。那耶稣不是这样啊，耶稣就马上用他的真理，我们讲真理哈。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还要走25英里的路诶，这一路走回去他能够真的信吗？好、哦、呀。好，我们看看有谁要我后面有个问题说齁，当我们没有真信的时候会有什么危机哈、啊、那刚才刘磊讲的是说呢，就是他重点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真的相信主。好，那相信主的话，如果主不给他要的，一定也是针对这个目的，因为他要给我们是最好，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有时候我们眼光看不见什么是好的，他要给我们的是那永恒的益处。那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前面。好，那如果我们想要跟主交换的话，比如说好像你给我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话，好，那我们很多时候有这种阶段的性情哈，你给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哈。那个是属于一个偶像的阶段，拜偶像就是这样。我给你，我们条件交换，好呀，好。那你们再分享一下，因为妈咪要跟我要咖啡喝啊。
嗯，不过师母，我也要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对他跟主的关系，我也要自己就是说要放下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就像他转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认真真的是很诚实的，可以说真的心灵和诚实这样祷告说他最好不要转学成功，因为他要从一个基督教大学转到一个世俗性大学，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原则的。
嗯哼，
但是竟然我觉得神都答应了我祷告，那个祷告神没有答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啊，就是为什么神没有答应他。当然他也向神求，就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不明白的。其实我后来我没有意识到，但是我心里边其实是有很长的时间这件事情我是有点过不去，但是后来我就是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主权也放下给神。我相信虽然说我觉得我这个也是符合圣经的，而且是一条就是相当于是一条窄路嘛，因为不是常人一般不会这样子。那神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是很符合神的心意，也符合圣经的原则，但是这个祷告没有蒙应允。我后来我就觉得说，我要这个主权，我要交给神，很多事情是我不 不理解、不明白的，我要伏在神的这个大能的手下。当然，这个不容易了，就是到他现在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觉得在不就是在神也在教他，也在教我。当然，我最大的一个要教我的就是看着这个自己的孩子，就是他受苦，我要能够忍下心来，默然不语，这个是我要学习的，要心里边刚强。
神派令我们做给我们任务的时候，是有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哈。像妈咪她有她要到很远，到好多地方宣教的时候，然后现在呢，她就不是退道，而是说她就到另一个阶段，她就是代祷。那到这个阶段呢，我看她连代祷人的那种体力呀、还有能力啊，可能都在衰弱哈。那神还是有他要用他的地方，但是他是有阶段性的，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像那个以前我们讲到那个谁，那个以斯洗约翰有没有？他怎么讲？他说我
必
衰微，
我必衰微。
对对对，所以等于说你对儿子的那个部分，你跟神之间有一个默契，你坦然，那就对了，那你就退下来。你就再做一个代祷者，做一个在两者之间的一个代祷者这样子站在他们之间的这个，不管是有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间隙啊或怎么样，那你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会有神给我们的一些不一样的阶段呐、那我们要认识到，要意识到，要有那个智慧意识到。就是不要，就像你讲的，就让他做主了，整个让他做主了，你相信他做主的啊呀！对不起，好，小红，请你讲。
师母，就是我说我刘磊，我觉得我都够难了，一听你也有难事儿。但是刚才师母的这一番话，包括你说的那个，都对我是有帮助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家庭也好，公司也好，遇到这个艰难的时候哈，我也在祷告，然后我就想到，尽我所力的去做些什么，减轻压力啊，能够帮助这个家庭和睦。但是就是不是你做什么的，现在我就觉得不是你做什么，而是要求主带领。就刚开始师母说的是，他说我今天要做什么呀，我以前师母到深圳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那不都得提前计划好吗？但是师母他们是说的是，那你今天让我做什么，我就是与你同工去做哈，就求你帮助我这样的。我现在也在这样的调整。因为我也到了我的尽头了，我也努力了，我也做了，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那神也借着今天的这个学习，包括圣灵在我的心里，也是现在也是提醒我放下，放下，去让主做，我去看主怎么做，然后听他让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我就是分享这个。
感谢主。都得早点放下，早点少受点苦，不然的话你自己一直在那里扛，很辛苦的。不管
是是的，哎呦，我都觉得受不了，都受不了。就跟过山车一样的，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
是了解。所以我
特别感恩今天这个你的这个分享，真的是对我是很大的激励。
我告诉你，没有哪一家是没有难处的，早点。都是有各有各的难处，这样，但是靠
只要我们还没有见主，都还在成长，都还没有到呢，都还没到。
那个听到牛磊姊妹的分享，其实都是作为父母的，我觉得我们都会有同感的那种感受，就是一方面你想要保护孩子，但事实上，当神开我们的眼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那个远景的时候。有一些他们去经历一些难处的时候，是对他们的终身的益处。那让我们就学习去放手，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去体会到父对我们的一个心肠。其实，当孩子他受苦，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不就在旁边吗？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有为父的心肠等待？就是有那种等候。神来做工，然后我们呢又能够伏在神的那个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操练。
我自己想，我给神说，我说，我好像要挡在神和孩子中间，我就怕神出手太重，这个孩子受苦，所以总是要跟神说，哎呀，你手轻一点。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是我要学习，我跟神说，不要让我挡在你和他中间。我相信神是，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就是这种可能就是自主觉得我比神更爱我的孩子，或者说我那个价值观。就是觉得这个孩子舒适啊，没有难处是我的最高目标。其实真的是对我来讲，这个是我的一个要突破的，就是要胜过的地方。因为我特别，可能是我的特性，不太容易能看人受苦，特别是自己的孩子，就会很心疼。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管家而已哈、啊。我们的产业是属于神的。
是，真的是，不过
到
神
时
有，
候，当我们的家人、我
其
们的
实
儿
刘
子、
磊，
我们的孙子啊，在，
刘磊，我是和你，
你先等一下，小红，你先让师母讲，师母你讲，
我说有一天，当我的家人，不管是上辈、下辈、孙辈。信主之后，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了，就不再是长辈下辈了。
阿门。小红，你讲。
我就是说，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不是担心啊，我也心疼，但是呢，我就是去做，我就是做的太多了。哎呀，我一看见他们受苦啊。他们遇到难处啦，我就想着，哎呀，那我就尽力的去做吧，我做一点就减轻一点他们。但是我发现，我做不管做多少也减轻不了，还是要交给神，还是要放手。
是的，你讲的放手是对的哈，我们是与神同工，他是老板。我在
是
想，
的，
我
是的。
就可能对美国这边有点晚了哈，那我们先大概也差不多哈，差不多。我下一次再把它做一个，我们再把它做一个结论好了。那大家想一想哈，我想这个问题哈，就是当我们这个眼见的相信了哈，眼见的所谓的眼见的信哈，这样的所谓的信哈，当然那个不是真信哈。那这样的话有什么危机？好，我们上这个问题哈。所以这样的话就帮助我们可以更帮助那些还没有真的进入到真的信的这样的一些。灵魂哈，我们需要有时候我们要退一下，不是退一下，就好像我们还是要有多一点的这样的
关注是不是？
一方面关注可能也要，不管是要功夫了，要下功夫啊。等于说我们不能，好像说，哎呀，我知道有一种做法哈，我不是很喜欢讲说别人做什么，但是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好像说啊，没关系啦，先跟他施洗啦，反正进来再说啦。
对对，是有，我听过这种很多，因为我跟一个姐妹，我们两个也是在讨论，她就觉得说她是赞成那个孩子儿童施洗的，反正她说她也有圣经理论，她就好像过了红海，她好像觉得这个孩子越早施洗给他越好，就是小的时候，她这样她就有跟那个就是在神的保护之下，这样的，所以我是。我说那我当然我要是说能够如果私刑能保证他就是进天堂，那我肯定是拼了命的也要去。但是我知道这个并不是说就真的是保证他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也叫就是耐着，就是我就是说按神按他的时间来做工。以前我会很急，有好多年我真的是心里边挺就是那个 anxious，但后来神有帮助我慢慢放下，就是让我知道说这是他的工作，是我就是 leave to God。
我的重点还不是关于这个婴儿洗有没有教育问题哈，我的
不
重
是，
点是说，
他是七八
就是
岁，
有
他是
他的就是有一个过程哈，等于说有点像推着他哈，带他觉知，然后就鼓励他受洗哈。那我也不是说一定要经过什么样的要什么上课，要怎么样才是真的得救，不是这样哈，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有一种做法、说法，我是不认同的。就是说，反正就先让他进来受洗， 进来了吗？这是我的重点。好，有的人在这个受洗后，就等于说受洗就靠在门口，那神的怜悯，他有一天真的进去了。但是如果他的想法是说，先让他进来受洗，不管他怎么样，还认不认识他是罪人怎么样哈，哎呀，反正就是先让他进来，然后就帮助他更容易的话，那这个说法我就认为说，你怎么会进来呢？如果还没有，因为受洗本身是一个见证，一个记号，真正的是重生得救，是不是？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谈到这里来呢？我有点
要定一下，没关系，就是说那个关于那个受洗，就是关于孩子跟神关系这样。
哦，眼见的信有没有
对
有危机？有什么危机？我们要思考一下嘛，下次再继续好了。